上次说到新科状元谢经武砸了牌坊之后，佘太君出来了。谢经武手拉佘太君要上殿面君，这阵站在老太君身旁的杨宗保伸手把宝剑苍狼拉出来了。你不要拉拉扯扯的，把手松开。你还别说，谢经武啊还真没抬杠，赶紧就松开了。这个时候太君身后的这几位寡妇太太都是手按剑柄，怒目而视，瞧那样随时都在准备着抽剑而战。太君说，谢状元，你要与我上殿面君当面评理，请你先行一步，老身随后便到。谢经武说，你可不要不来。太君说，哪有不来的道理呀。这老太太也气坏了，别看表面上比较平静，那是因为有涵养，心里边也是一腔怒火。老太太没见过这样的人，把牌坊愣给砸了，得多大胆子。太君心想，甭说别的，就这一砸牌坊你就站不住理，上殿咱们就上殿，到那儿说说去。这阵谢英武呢也知道折腾的到时候了，再折腾就没头的好了，快走吧，吩咐差役转到金殿。这回这引导官心里可就乐了，暗想，你不瞧不起杨家将吗？让你知道知道。谢经武来到了武朝门外，下了坐马，看了看两旁的差役，今天你们状元我可挨打了，你们可都是亲眼目睹，到时候问到你们的时候，得把你状元老爷怎么受欺负的样子都说得明白点，知道吗？是了，知道了老爷。大伙心想，你就是让我们向着你说话呗。谢经武这阵把那顶摔瘪了的乌纱帽故意的往旁边一歪，脸上刚才让那弹筒叉划破了那道口子现在定了嘎巴了。谢经武一咬牙，把那嘎巴又给抠下来，这血唰又出来了，这样显得狼狈啊，使人同情啊。谢经武就这样走上了金殿。三弟真宗在殿上一瞧吓一跳，一瞧这状元怎么这模样了。谢经武来到金殿之下，双膝跪倒，万岁，臣谢经武参见万岁。真宗皇帝说，谢状元，你满脸带血，怎么闹到如此的窘状啊？万岁，臣这是让天伯杨府的人给打的。真宗一听，谢状元，杨府他们怎么会敢打你呢？谢金武说，万岁，臣奉旨跨关行走，来到天伯杨府，杨府门前有上马牌坊，下马时是老主所立，臣并不得知啊，一时疏忽未曾下马就走了过去。可谁想到杨府中出来了一个叫杨红的，还有一个叫杨排风的，是两个奴婢，拦住马头只问于我说，为什么不下马？我说我是新科状元，奉旨夸官，不知此事。他们说这是老主亲封，新皇上不知道，别说你，就是新登基的皇帝宋真宗赵恒来了，他也得下免不行。我说既然我已经走过来了，那就先这样吧，下不为例，以后再来我必然下马。他说，你不下马这是瞧不起杨家的英雄，走过来也得下去。他走上前来抓住微臣的脚，就把我掀下马来。微臣看他行为无礼，说把他捆绑起来，他就又将微臣一顿痛打。您看这纱帽打瘪了，这面容打破了， 这个时候，老太君带着他那帮寡妇们走出了府门。陈我向老太君说明此事，老太君非但不管他的奴婢，反而责怪微臣，说我是乍穿靴子高抬脚，中了状元就忘乎所以，并且还说，别说你呀，就是那三弟宋真宗，到了天波府门前也得规规矩矩的。我要拉他上殿面君辩礼，他说让我先来。他说老杨家官司打多了，潘仁美都没在乎，你又算得了什么？故此臣我先行一步，将此事奏于圣上得知，请陛下明察。谢金武什么都说了，就是没说他砸牌坊这事，因为在砸牌坊的时候是由于从马上摔下来那股急劲儿，用现在的话说有点丧失理性控制，把牌坊给砸了。到金殿上啊，他一合计呀，这砸牌坊的事可不能说，一说就没理了，这事儿啊我得推老太君身上去。他这一看，话说完之后，宋真宗是半晌无言。谢经武暗想有门，这阵宋真宗心中暗想，老太君呐，你杨家虽然功高显赫，但也不能居功自治啊，目无一切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尤其是真宗最不爱听的就是那句，这是老主亲封，新皇上不知道，就是宋真宗来了也得下辇，还有那个就宋真宗到杨府门前也得规规矩矩的。真宗想，老太君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自以为是开国的老臣，就瞧不起孤王吗？兴科状元是我登基以来第一科取的人才，你给我打成这个样子，眼里还有没有我呢？正这个时候，佘太君由殿下走上来，老太君晚来了一步。怎么来晚了呢？着重他问了问天波府门前发生的事情整个经过。老太君上殿跟他打官司，心里边得有个底呀，问完了这才来到殿上。老太太把龙头拐杖点了三点：吾皇万岁，臣妻佘赛花参见陛下。真宗皇帝说：太君，谢状元奉旨夸官，是你府的人把他打成这个样子吗？太君看了看谢金武：万岁，我府中之人怎敢殴打状元呢？是谢状元在我府门前吹三通打三通，三过杨府不下坐马，我府管家询问之时被状元破口大骂，惹恼了我的丫鬟杨排风，他让状元下马，把状元给掀下马来，状元把脸磕破，恼怒之下拉倒了我的牌坊，砸了卧龙匾，反说微臣无礼。真宗一听，谢状元，砸牌坊这个事有吗？谢金武说：万岁，臣就是再无知，也知道那立龙碑卧龙匾乃是老主所立呀，砸了牌坊就是目无圣主啊，我怎敢做这种不法之事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我刚才从天波府门前往金殿来的时候，太君说他先不来，让我先走一步。我头前走出一段路之后，回首观望，我见杨府家丁用绳子把立龙碑拉倒，用铁锤把卧龙匾砸坏。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他们此举的用意，现在我才知道他们是打了状元无以为礼，自己拉倒了牌坊，嫁祸于人呐。真宗皇帝一听谢金武这一番话，心想：嗯，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他这个新科状元绝不敢做这种事情。太君，牌坊到底是谁砸的？太君说：万岁， 难道我们杨家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灰吗？
真宗说，状元被你打成这个样子，你天不阳府哪个人受伤了？
陛下，我天不阳府倒没有人受伤。
太君呐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他是新科状元，你是开国老臣，他有些不周之处，你就该担待一二，却不该怂恿丫鬟殴打状元呐。
太君说，万岁，不是牌坊打的，只是从马上把他掀下来了。
哦，从马上掀下来就能摔得满脸是血吗？
是啊，这是个特殊情况，皇上也不知道他那脸呢蹭那个痰桶插上了。
你府的丫鬟对状元都敢如此放肆，你这不是家教不严吗？砸牌坊一事容朕详查，后查明真相再行处置，下殿去吧。
老太君心想，这个皇上倒也干脆呀、啊，看样子他听信了谢金武的话，这么麻烦的一件事，他这么几句话好像就都断明白了。
万岁，砸牌坊一事您何时去查看呢？真宗皇帝说，我自有安排，如要是状元所砸，我就与你重立牌坊，并要责怪状元之罪，如果是你自己所砸，朕就免去你天不阳府门前的功名设置。
太君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
好，万岁，您可要与微臣做主啊。
老太太说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您可别偏信这一面之词啊。
真宗呢心里有点烦了，太君，事情弄清，朕自有办法，下殿去吧。
是，太君把龙头拐杖又点了三点，转身往下走。这功夫宋真宗在后边又跟着说了一句，这一句声音不大，他以为太君听不着。
真是啊，老糊涂了，这老太太耳朵一点不聋，听见这句了，但是这是皇上说的，又不好马上反驳，只好憋着一口气就回到了天波阳府。来到府门口一看呢，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让杨红领着家将把砸碎的东西划拉到一块堆好了，别动，得等会儿皇帝派人来了解。太君等着，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，没信儿，门口呢还是那么乱糟糟的。杨红就问太君，老主母，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地了？太君说，等着吧，等了七天了也没有消息。后来太君听人说了，说是皇帝呀、啊，曾经派兵部司马王强到天波阳府门前了解了一下，了解的结果呢，说是老杨家自个儿把牌坊砸的，是老杨家自个儿把这卧龙匾砸坏了，把立龙碑给拉倒了，所以皇帝也不给重修碑匾了，也不再立这牌坊了。老太君一听啊，哎呀，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大的冤枉事儿吗？啊，这可真是背着莫大的委屈。老太太这口气一下子就窝在心里了，这一口气窝到心里边，有话还说不出来，上殿怎么能跟皇上去辩驳去？皇上已经就那么认定了。老太太这一口气窝下病了，一病倒在床上。老太太这一病可把杨府的这些寡妇太太们给忙活坏了， 八个儿媳妇，八姐九妹，再加上杨排风，还有两个孙子，里里外外忙忙活活，请先生班大夫，各种的名医都请来了，各种的药都用上了，但是见效甚微。不但不见效，老太这个病啊，而却日趋严重，最后躺在床上已经是危在旦夕了，说话动静都不大。七太太一看，六嫂啊，咱们得想个办法呀，老人家要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得把六哥从边关叫回来呀？哎，问问老人家吧。柴郡主走到跟前，婆母啊，您觉着怎么样啊？老太君微睁二目，哎，我呀，觉着到时候了，恐怕老身不久于人世了。婆婆，这样吧，是不是差人让六郎回来呀？不，不要叫六郎回来，六郎现在镇守边关，督挡北国兵啊，让他回来，这叫私离训地。你们也不要告诉他，要是一告诉他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要一回来，那就违反了国法。我如果真正能死了的话，以后找个机会再告诉他吧。哎，柴郡主当面没敢说什么，抽身出来了。这阵儿杨排风急够呛，排风心想，都怪我，那阵儿我要是不周谢经武呢，也惹不出这么大的娄子来，也不至于是老主母病到这种样子。这几位凑到一块儿一合计，郡主啊拿了个主意，还得让六郎回来。老太太这么大年纪了，临死的时候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，赶不到窗前，我们心里边怎么能下得去呢？怎么办呢？背着老太太不让她知道，柴郡主提笔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呢，就简短的叙述了老太太得病的这个过程，然后让六郎无论如何想办法偷偷的回东京来探望母亲。这个信写好了之后，叠好了封上，就交给了杨红，让杨红啊骑上一匹快马，连夜赶奔边关给杨六郎送这封信。杨红很乐意去，他也恨不得六爷快回来见老太太一面。杨红把书信带好了，备好了马匹，马上加鞭，简短接说，连夜就赶到了边关。到边关的时候啊，正是下午。一进边关，来到大帅府，甩凳离鞍，下了坐骑，高耸从人把马接过去。旁边一看，知道这是京里来的人，接过马拴好了。杨红直接往帅府里边走，打听元帅。他正往里边走的时候，又打里边走出两个人来。这两个人，一个红脸的，一个黑脸的，走到腾腾砸的地直响。杨红正碰上这两位，顺口问一问：“哦，这二位将军，杨元帅在什么地方呢？”“哦，你问杨元帅，在后边呢。”“这两位是谁呀？”“正是孟良、焦赞。”哥两个又打里边往外走，碰杨红了。“你找杨元帅干什么呀？”“
啊，我是从东京汴梁天波杨府来的，找杨元帅有点要事。”“
哦，啊，你是天波杨府来的，好啊。哎，我问问你，天波杨府我老孟娘怎么样？”“
啊，您老孟娘，
哎，就是佘太君的，身体还康泰吗？”“
还行，还挺好啊。”
孟良这个人别看办事愣头愣脑，有点毛愣，占山为王，乐草为寇的出身，那眼睛里边不揉沙子，察言观色看得很透彻。杨红这么一打个儿，孟良心里边就一动弹，老太太有病了？怎么我问她好不好，她这么一犹豫呢？
你是天波杨府的什么人？
我是管家，我叫杨红，我来给六爷要送个信儿。
好吧，如此说来，你跟我走。
孟良交赞，领着杨红就来到了后堂。这个时候杨六郎正在后堂看兵书战策呢。
刘贵来了家书了。
杨六郎站起身子一看，是杨红来了。哎，杨红你怎么来了？
六爷，我给您见礼。
杨红跪倒磕头，六郎伸手把他搀起来。
六爷，我来给您送书信来了。
哦，好，把书信拿出来。
哎，
杨红伸手把书信拿出来交给了六郎。六郎把书信打开一看，从头至尾瞧了一遍，这脸色可就变了。孟良交赞在旁边瞅着。
哎，六哥，有什么事儿？
啊，没有什么事情。
你们两个不是要去巡营廖少吗？怎么还没走啊？我们两个这就走。
没什么事儿，
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走了。
你们两个去吧。
哎，
孟良交赞两个人转身出来了。
哥两个出来没走，
为什么？
孟良老焦，看见没有，
今天这事儿有事儿别动，咱们在这听听，听听他们还说什么。
对，
焦赞也在外边站着。
屋子里头，杨六郎把这两位支走了之后，这才问杨红。
杨红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杨红就把杂牌坊谢景武跟老太君怎么金殿面君打官司，老太君怎么窝了这一肚子气，以直到最后病在垂危，从头至尾详细的说了这么一遍。
六爷，这是郡主差我来的，让您马上快点想办法回家一趟，不然的话恐怕老太太的面您就见不着了。
啊，还有这种的事情，这怎么办呢？
六郎在这屋子里边想着怎么走呢。孟良焦赞在外边一听，
老焦，哎，听见没有，咱老蒙娘挨欺负了，哪儿他妈出来这么个新科状元，什么地方来这么个兔崽子，咱哥俩回去，回去揍他去好不好？
对，咱哥俩回去揍他。
俩人正在这商量着说话呢，外边又来了一个人，谁？花刀将岳胜岳景龙。岳胜找杨六郎来了，一看这二位在门口站着呢。
哎，你们两个站这儿干什么？
哎，别吵吵，我们两个站这儿没事儿，正在商量着怎么去巡营廖尚呢。
啊，好。岳胜迈步进来。六哥，今天晚上您怎么安排的？
岳胜啊，今天晚上我倒没怎么安排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打算要跟你商量点事情。
什么事情？
杨六郎知道岳胜这个人，这个人比较稳重，他就把谢金武这个事情跟岳胜都说了。说完了之后跟岳胜说，我想今天晚上银夜乘快马赶回东京，把边关的事情要交给你临时代理一下，一旦有了什么事情你替我管一管，怎么样？
岳胜说，好吧。
六哥，这个事情事不宜迟，您最好马上动身。
岳胜，你可要记住，此事可别跟孟良交赞说，这是两个惹祸的根苗，要让他们知道了可就不好办了。
哎呀，六哥呀，刚才我在外边进来的时候，这两位可在门口那站着，我看着像听声的，
是吗？
啊！
杨六郎听到这里，赶紧站身形往外走，到外边再瞧，门口这儿孟良交赞俩人没了。
嗯，
六郎暗想，大概他也未必能听清楚，转身回来，岳胜，就这么办
好吧，六哥，您就全交给我吧，您就走您的，到东京汴梁见了老蒙娘替我问好。六郎说好了。当天晚上，六郎杨彦昭谁也没告诉，悄悄地命人备下了自己的战马，和杨红两个人各乘坐骑，马上加鞭，奔着东京来了。一夜跑到天亮，正往前走，前面有一片树林子，树林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嘿嘿，六哥，你别走了。”杨六郎一带马的丝缰，吁，谁呀？树林子里边出来了两匹马。六郎一看，一个孟良，一个焦赞。六郎心想，这可麻烦了，这两位怎么跑半道等着我来了？孟良、焦赞，你们两个干什么来了？
刘哥，干什么来了？
就知道你不让我们俩来呀，我们俩在这儿等着你。
嘿嘿，我听明白了，我老蒙娘啊受了委屈了，有个他娘的什么状元叫谢什么景武，哎，把我蒙娘欺负的病倒在床，眼看要完了，当蒙儿的得进尽孝，我得看看我老蒙娘，问我老蒙娘怎么给他出气，是不是得把那小子揍一顿，要是那么说的话，我们俩就揍他去。
六郎说，孟良叫在，你们俩要这么说好吧，你们俩跟我回去，不准你们跟我进东京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不准进东京？
新科状元这是当今圣上新进典的第一个人才呀，你们要是敢打状元的话，那不是引来杀身之罪吗？啊，我怕的是你们两个闹事，所以不让你们俩知道，没想到你们两个把这个事情给偷听去了，现在你们俩马上给我回去，刻不容缓，快走。
嘿嘿，六哥，我这跟你那么一说，我就那么混的啊，我不知道那状元是皇帝的红人吗？啊，我呀就是跟您回去看看老蒙娘，病那么重，哎，在床前站一站呢，我们也这算尽了点孝心，这个您放心，进了东京汴梁，我们哥俩不说话，您就把我们哥俩当哑巴好不好？您让我们上东，我们不上西，您让我们打狗，我们不骂鸡，行不行？
哎，六郎心想，没有办法，已经到这儿了，就带着他们吧。杨六郎带着孟良、焦赞才直奔东京。